共识。你像这个欧盟的外长凯亚卡拉斯都有讲，他说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推动者，这是全球都知道的事实，说如果没有中共支持的话，俄罗斯根本撑不过一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甚至讽刺说，说中共本来是全球最有钱的政府，现在为了支持俄罗斯的话，连自己地方政府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啊，可见援俄的力度之大。当然他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但是就是实际上欧盟是非常知道啊，就是说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这种不光彩的角色啊，甚至比如说这个北约的秘书长还说，如果要是习近平突然之间想打台湾的话，他一定会先给普京打电话啊，说我要打台湾了啊，你在这个欧洲给我搞点事儿，能够牵制住美国啊，这样的话我打台湾的话才能够没有美国的干预。所以实际上就是欧盟对于这个中共现在的认识呢已经相当的清楚。这一次哈，我觉得尽管如此，欧盟还是来了啊，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的话，欧盟也依赖中共的这边的稀土供应。再一个的话呢，很多这个生意啊该做的还是要做啊，因为如果要是突然之间脱钩断链的话，对于欧盟的产业会有冲击啊，对于欧盟很多公司的利润呢也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欧盟来不是带着笑脸这个心悦诚服啊，来向这个习近平来这个签什么商务合同啊，或者表示跟习近平来联合的啊，他们其实是捏着鼻子来的啊，然后呢只是想在这个欧盟还对中共的这个稀土供应或者是这个产业链有依赖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希望中共跟他们不要断链而已啊，不要脱钩断链而已，不会真的是出于真正对中共的好感了。然后咱们接下来呢，想说一下这个川普访问美联储的事情。川普这个访问美联储啊，他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是川普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川普自己本人是一个建筑商嘛，所以他其实是以总统的身份啊，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身份去看这个美联储的现在修这个大楼的工程。美联储这个大楼的工程啊，之前的预算是十几亿，现在的话呢已经花到了27亿。而川普的话呢今天又给了另外一个数字，川普说呢你们现在花钱呢已经花到了31亿。当时这个川普在说到这个花钱的数量的时候呢，当时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鲍威尔嘛，他呢就不断的在摇头啊，表示说他不同意川普的看法，大家看不停的摇头。那川普说到这个你们这个现在已经涨到31亿的时候呢，这个鲍威尔马上反驳说，他说我并不知情啊，没有听到别人提及过这事儿。川普呢马上从兜里边掏出一张纸啊，然后呢跟他讲，他说你看这就是啊，这个你就是这个上面已经看31亿了啊。鲍威尔赶快解释，他说这是我们的三期工程，是另外一个楼。川普说不管怎么讲吧，你们就是31个亿嘛。所以其实呢，川普这次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给鲍威尔施压啊，因为这个他会有人说鲍威尔是欺诈国会啊，就是从国会要钱开始这个工程，等到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又一再的拖延啊，一再的去追加预算。所以川普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这个鲍威尔施压。然后川普呢还拍着鲍威尔的后背啊，意思就是老弟啊，他说这个现在美国的经济很好啊，说我刚跟日本签订了一个协定啊，日本要给我们投资5500亿美元。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通胀啊，这个日本向我们开放市场啊，这个我们向日本征收15%的关税啊等等啊，这个日本不向我们征收关税啊，反正就把这一通道理给这个鲍威尔摆啊，然后拍着鲍威尔的肩膀跟鲍威尔说这个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利息降下来。当然鲍威尔会不会降利息哈，我现在也不抱着特别大的希望。我记得前两天呢我专门谈过就是川普解雇鲍威尔这个事情哈，我不认为川普会把鲍威尔解雇，我也并没有支持川普解雇鲍威尔。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不是这个关于现在的利息是高是低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呢这个市场对于美联储有信心，他认为美联储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然后呢能够根据市场的情况独立做出决策。这个决策你可能认为是对的，可能认为是错的哈，但是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美联储啊最好能够保持和联邦政府之间的这个独立性。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这个联邦政府能够控制美联储的话，那联邦政府只要没钱的话就让美联储印钞票，因为美联储就是印钱机构嘛，对吧，就让美联储印钞票。那如果美联储没钱就让美联储印钞票的话，它会导致通胀的。所以实际上呢川普呢就是希望这个美联储啊能够把这个利息降，但是如果鲍威尔不降的话，川普真的是没有办法，川普也只能等到明年6月份还是7月份的时候，鲍威尔任满的时候再把它解职，再换一个就是这个鸽派一点的 就是美联储的主席，所以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说支持川普解雇鲍威尔，反而其实我是反对川普解雇鲍威尔啊，或者我不建议川普解雇鲍威尔，因为这会动摇大家对美联储的信心，动摇对美联储的信心就是动摇对美元的信心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美国的伤害可能会更大，这是我的观点哈。但我不知道有人就在我的屏幕底下留言说你川普干什么你都支持啊，你支持他解雇鲍威尔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有一种可能的话，就是我经常在看我的推特的时候啊，我会这个有一些消息我觉得比较重要我会转推哈。但是呢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转推一个推文的话呢，就是我认可这个推文的内容啊，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后来特别在我的这个推特的描述栏里面加了这么一句话，叫做转贴不代表同意。有些时候我转贴的话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新闻哈，并不意味着说我同意他的观点。川普呢这个今天还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命令啊，就是把无家可归者从街头清除。当然这个清除的话并不是说赶到什么农村去啊，赶到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地方，而是把他们转移到戒毒中心或者是治疗中心。其实美国对于那些低收入者呀，他们是有住房保障的。当你的这个收入低于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会给你提供廉租房。这个廉租房大概是多少，房租是多少呢，是你工资的三分之一。你说我工资特别少，我大概一个月只能挣2000，那么好，那么你就交600块钱，可能别人交3000-4000，但是你交600块啊，就是你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你的这个房租。所以实际上就是不管你挣钱挣得多少，或者比如说你是完全没有工作能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也可以向美国政府去申请住房补助。所以其实在美国的话不应该有无家可归者。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无家可归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吸毒，然后呢或者比如说是他们这个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去政府提供的可以住的地方去啊，他们就在这个街头露宿。但这样的话其实会造成很多这个不光是市容市貌的问题啊，会造成很多的治安问题。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当时这个旧金山呢就是满大街的那个吸毒的人啊，然后的话他们真的大小便都在这个就是人行道上，那真的是非常的恶心。而且旧金山的这个市区它的治安非常的糟糕啊，我很多都是跟这种无家可归者是有关系的。后来等到习近平去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的时候，马上这个当时加州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啊，就把那些人无家可归者一夜之间全部清理啊，雷厉风行的，简直跟共产党一样，把他们全都清理。现在可能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川普现在呢，就是要推动各个城市和地方政府去解决这些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啊，就是把他们送到戒毒或者是治疗中心，让他们恢复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啊。然后呢，如果你这个年龄不大的话，没有那么老的话呢，就是给你找一份工作啊，让你能够体面的养活自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于很多地方啊，就是会有利于当地的这个房地产的升值啊，市容市貌好了，治安好了之后的话，这个房地产就会升值嘛。这个也是让美国经济振兴的一个好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人是很懂商业的啊，他也很懂这个经济。他的这些做法其实也是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就是恢复法律和秩序啊 ，law and order 啊。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这样的行政命令能够真正的实现啊，免得我每次再去旧金山的时候，担心我的车被砸，东西被盗啊，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OK， 好，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么几个话题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洛杉矶的李先生、台湾的汤先生，还有就是加州的刘先生带国内的一位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一部分。这一集给大家介绍作者进入人吃人狂潮的中心广西武宣县进行调查的情况。尽管作者持有中共上级机关的介绍信，中共官方还是向作者 关上了大门。跑了南宁地区和梧州地区四县之后，我感到森林的外围已经了解清楚了，该向那黑森林的深处进发了。全力以赴的最后搏击，武宣县。6月10日午后抵柳州，按照惯例先到柳州地委整党办接头，组织部副部长庞煌介绍我与整党办另一熟悉情况的副主任门启军详谈。全地区文革中死人6000，荣安县死1000余人，武宣县死500人。为了安抚死者家属，中共在荣安县只抓了19人，武宣县只抓了30人。吃人情况，有些县有吃人现象，武宣则吃人成风。一有油豆，老太太都提上篮子去等，人一死一拥而上，挤在前头的割好肉，后来的割不到肉，连骨头也分。干部中吃人肉者亦不鲜见，如造反起家的武宣县革委副主任王文流，女，最初下面反映她专吃男性生殖器，中央工作组汇报上去，中央大为震惊。83年五六月间，几次三番打电话来催问为何还不清除出党，经落实，她只吃过人肉人肝，现已开除党籍，降为工人。吃人最残忍者，活剖活割，一块块割下来油炸吃。门副主任还谈到一情况，处疑期间，自治区曾下过一个文件，凡吃过人肉者一律开除党籍，后担心文件落入香港人手，暴露广西吃人肉情况之普遍，以致需自治区专门对吃人肉者制定惩罚条例，一律收回，但仍按文件规定执行。到此为止，可谓一帆风顺，各级均采取合作态度。但从柳州地委政法委开始，官方向我关严了大门。6月12日上午，按照与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蓝某之约，去查阅要案的案卷，结果又叫出个负责人李某，查验了介绍信，却不让看案卷。李某表示他可以详尽地与我介绍情况，却又东拉西扯，吞吞吐吐，我不点什么案，他便不提什么案。蓝某则正襟危坐，在一旁紧张记录，摆出副吓人的架势。我自然明白，这是对我的含蓄的警戒，我需对我的每一句话负全部责任，白纸黑字，也有利于他们日后摆脱干系。气愤之余，竟生出恶作剧之念。我故意不断打岔，把李某的话切得0七8碎，或该我说时故意不带标点符号，一口气说上一大段，看他如何去记。果然，蓝某被搅得无法记录，不时干脆停笔发愣。我意识到，封锁自此开始建立。封锁吧，你们封锁不住我。我彬彬有礼地冷冷地打断了李某的谈话，起身告辞，戏可以收场了，彼此都很累。早有预料却迟迟未发生的封锁终于开始，这封锁使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走大街上，目光无目的地掠过商店橱窗、机关单位的名牌、姑娘们鲜艳的衣裙、兜售芭蕉柑橘的小贩。官方封锁走民间，这是我已盘算好的既定方针。可在这柳州，我又能找什么民间人士呢？我尽力回忆我所知道的广西作家，竟想不起有谁在柳州。那么还能找什么人呢？走吧，闯吧，天无绝人之路， 打听到柳州市文联，找到个柳絮杂志编辑部，同主编做了一支烟功夫。原来这是个通俗刊物，最高印数达一期150万份，每期净收编辑费2万余元。听主编说了一阵经济经，知找错门径，告辞。又找到地区文化局所属的百花琴剑编辑部，一进门便自报家门，编辑部的同行们立即让座倒水。原来他们了解我的作品，还十分熟悉山西作家群。我知道找到地方了。很快我介绍了此行之目的，并谈到眼下之困境，请文学界的这些新朋友们出谋划策。素日颇感无聊与负担的知名度起作用了，新朋友们尽其所知，介绍了不少武宣的线索，尤其是向我介绍了两位重要的知情人。王祖建，南宁师院中文系前党支书，已离休，原北京地下党员，中共进军南方到广西，曾任来宾县委书记，后打成右派到武宣劳改。文革中曾冒死将大量吃人消息报到中央，是揭发武宣吃人事件之元勋。余光美，老游击队员，亦是武宣统领大地主，偷家里枪出来参加中共，一辈子在武宣，精通现实，博闻抢记，亦是揭发武宣事件元勋。此人为蒙冤群众写了许多状子，极了解情况，现在县市值班。好，有这些不惧强暴的人，何愁武宣难破？但我已预感到前途之艰险，从几个消息来源了解到，处疑又有反复，凶手们未受严惩，有的又凶恶起来，反攻倒算。群众怕报复，一般不敢讲话。出于种种复杂的人事及心理原因，各级干部对吃人事件也讳莫如深，有一种深深的疑惧。新朋友们已告诫我，到武宣千万小心从事，注意人身安全。武宣，武宣，一个可怕而神秘之所在。未到武宣，便已感到那阴森气氛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告辞时，朋友们又叮嘱食人者爱吃肥胖之外乡人，于是告他们，如一去不复返，请柳州朋友们为我收尸。一笑。6月13日午后20:45到汽车总站，乘长途汽车，5时抵武宣。遵照友人告诫，持介绍信到县招待所住下。晚亦有人带余光美来访，寸头赤足，短衣短裤，满面红光，神采飞扬，完全不像已知天命的人。由于生性耿介，不与丑类同流合污，不仅没靠革命资历爬上去谋得一官半职，反而老挨整，年至半百才刚刚结婚，数十年底层生活，乐天知命，倒使他显得十分年轻，脸上身上肌肉紧绷，不曾松弛。天南海北大聊一通，很是投机。余光美快人快语，一晚上他把武宣文革的大案要案连锅端，并向我详细介绍了武宣领导层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说，早已知道我要来的消息，自治区、地区层层电话通知，使县里摸不着头脑，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民间已迅速得知，聚一起商议了如何真实反映情况，准备材料。这些正义者同吃人者们斗争多年， 至今尚未彻底翻身。而文革中作恶杀人吃人的策划者们亦未得到法律的惩办。看来我虽有正式合法身份，还得搞地下活动了。王祖建、余光美等人的正义斗争令人十分感动。那晚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当沿着这些大无畏的前驱者的足迹前行，责无旁贷。知情而保持缄默，我便可耻地犯了同谋罪。次日晨到县整党办，副主任刘某接谈，介绍信一拿走便再不回来，我只好在办公室里看了一个多小时报纸，后来才明白是做准备工作去了。待商议好对策便再不出面，让我与参加过楚仪的李、杨、周、何四位工作人员谈。同柳州政法委一样，谈得十分艰苦，谈话架势摆开了，不能不谈，但几位皆吞吞吐吐，面带难色，说话前往往还要彼此看看脸色，而且尽可能让别人谈。看来他们果然已商定对付我的方针政策，我只好利用已掌握的材料点他们，果然是推磨，推一推，转一转，不推便不转。但毕竟谈了不少情况，不少要案，最后我逐一追寻个案材料，都称不知，都自称不是最先搞处遗的，他们皆不知案卷去向，可能在公检法机关云云。幸好我先跑数县了解情况，指出与个案有牵连的党员案卷肯定不在公检法机关，而由他们掌握。他们无言以对，只好嗫如低语，难找。这拙劣的谎言使他们在无法抬眼与我相视，每个人都默默低下头，有的看报，有的在纸上乱写话，有的抽纸烟，皆一声不吭。长时间冷场，我亦不作声，一支接一支抽烟，看他们如何收拾这尴尬场面。终于刘副主任出场了，我质问他案卷去向，无言以对，干脆回避问题，讪笑着说，就谈一谈吧，不要看材料了。果然乌宣不善，我默默起身便走。刘副主任见状，在送客路上一会儿解释为封存了，一会儿解释为实在不好找，一会儿又说材料也不详细，不如谈话。我沉下脸，毫不客气地指出各类案卷的去处，再无欺骗之余地了。刘某终于摊牌，你还是不要看案卷了吧。为什么？他们内心深处惧怕什么？他们有何重大牵连？他们想捂住什么？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这两周是24节气里的大暑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指炎热至极，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也许听众朋友你们在想，在这样的季节里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有一本著作叫做《饮膳正要》，它对夏季的饮食起居提供了比较简单而又全面的介绍。这本书大概是在公元1330年左右由元朝的太医呼思慧所著，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较为系统的饮食卫生与营养保健专著，连后来的《本草纲目》也引用了该书的许多内容。在它的有一个章节叫做《四时所宜》，这一章节里阐述了自然界四季气候的变化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于人来说，四季是外在的客观环境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人体内在的精神意志活动是内脏器官活动的主宰。但是人体的活动必须与外在环境统一协调，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反之则必有伤于身心。什么意思呢？书中作者引用了《黄帝内经·素问》里对于四气调神大论的一段话来解释。书中写道，农历夏季的三个月，这是草木繁盛、波茂秀美的翻秀之际。翻指的是树木繁盛，秀呢指的是开花的意思。此时天地的阴阳二气相交汇，草木阴枝开花结果。人为了顺应夏季的自然环境，应该在天黑后睡下，早早起床，既要得到充足的阳光，又应该躲避正午烈日的酷晒，使自己的心智愉快，没有气怒，使面容气色健美，使身体新陈代谢畅达，就像其所喜爱的是在体外的似的。这样做是与夏气相适应，是保养身心健康成长的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损伤到心脏，到了秋天就要得疟疾病。因为违背自然规律以后，在夏季身体没有给长养提供足够的基础，所以到秋天收敛的能力也会变差，到了冬季又因为夏长和秋收都没有给身体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还容易得危险的重病。夏天的气性炙热，人适宜吃豆类的食物来寒缓其热，更不可专守其热性。谨记，也就是不应该吃的是温热性的饮食，或者吃得太饱，不要在潮湿的地方坐卧，也不可以穿潮湿的衣服。那说到饮食了，我们就来谈一谈豆类的食物。什么样的豆类食物简单又美味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豆腐这道菜。对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非常简单的快手菜，白菜豆腐汤。顾名思义，这道菜就是白菜和豆腐煮成的汤了。它的味道呢却比较可口，而且简单清淡，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季食用。这道菜需要的原材料很简单，姜、葱、豆腐、白菜就可以了。在制作方法上，我们首先把姜切片，葱切段，将白菜洗干净，切成5厘米的小段，豆腐切成小块。接着在炒锅里倒入食用油，放入姜片和葱段，用大火爆出香味，然后放入白菜，略微的翻炒一下到白菜发软，下入生抽少许增加鲜味。最后我们倒入清水大概500毫升，倒没过白菜，然后再倒入切好的豆腐炖10分钟，撒上些许胡椒粉和盐就做好了。这是一道非常清淡的菜，但是在炎炎夏季，本来就不可以吃过于温热的食物或者吃得太饱，这样对身体是都有害的。即使您平时饮食不那么清淡，偶尔换换口味对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您感兴趣的话就下厨试一下吧。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